家一起啊，这样呢啊，借着这个平台，在这里来等候他啊，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就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那在我的里面，我感觉更深的来体会玛利亚的这一份不可少的啊，接着这个十字架的七言啊，还有就是借着这个啊加拉太书的2:20啊，我觉得这些经文在我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主导啊，在我的就是说，你要想真正的，这是我在灵里的领受啊感受啊，就是说，嗯。耶稣基督他不管做了什么，就是他为我们啊，为我们人类或者为这个救恩他做了什么啊，就是说他做了这一切，若不是就是说就像玛利亚一样啊，他做不可少的一件，他已经选择上好的，这个上好的是什么，就是这位主在我们的里面啊，成了我们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或者永恒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位主快要来了。就是我们每天借着每个人的凌晨啊，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就是坐在他的脚前，像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那就是上好的。这样的话呢，在这个里面啊、在玛利亚这个里面，他的性情，他的生命啊，坐在可以坐在我们的里面，可以真实的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情，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点领受。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的血要快快的把我的里衣这个内袍把它洗干净，是要借着我天天坐在你的脚前来瞻仰你的荣美。谢谢你在我的里面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让我更深的来体会这一份，借着这个平台你给我们的。也谢谢你把玛利亚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选择了上好，就是把你给我，成我生命的一个中心。不管我们知道多少，但是有一样，就像大卫一样，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来求问，来不断的把你的性情制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制作在我们的性情的里面，把这个性情可以活出来，使我们可以更深的来体会你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真的何等的感恩，让我们靠近这位神，使我们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喜乐，使我们可以真实的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并且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主，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阿们。
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啊，谢谢你，真的是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主啊，你要来开启我，让我真的知道，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主啊，你必要的领我们到生命河水的泉源，安然的唱。主啊，你也必要亲自的来牧养我们。是的，主啊，怜悯孩子，赐给我更深的渴慕，也让我真的明白，主啊，我的生命若不跟你连接，主啊，那就是死的；若不跟你连接，我就不能够结果子。主啊，怜悯孩子，给我更多的恩典，让我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也让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每天花时间坐在你的脚前来等候你。哦，哈利路亚，来瞻仰你，让我一生一世住在你的里。哇，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呀，何等的感恩。是的，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可以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也有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是的，神呐、啊，当我们自己来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挣扎，因为我们人也是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唯有每天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的性情真的就是在你的爱中，在你的荣光中呀，越来越多的来反射出你的性情。神呐、啊，无论是我们的身份，无论是我们里面的那种各样的属神的一个从你而来的那种 DNA 的彰显，就越来越多的要来被显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呐、啊，就求你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当中，神呐、啊，你要来更深的来吸引孩子住在你的里面。是的，是的，神呐、啊，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但是神呐、啊，唯有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被你来改变。神呐、啊。愿你的手不离开我们，也愿你的性情要更深更多，要更快的制作在我孩子的里面。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条路，可以通往永生，得医治，得健全，预备我们成为新妇的路。也谢谢你圣灵，谢谢你来训练我们。主啊，我自己真的是个罪人，也是一个病得很重的病人。我真的是活在罪恶中，不认识你，那么的任性，那么的自我中心。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你就是来陪伴我，看护我，训练我，让我能够得以在你的里面得医治，得整全，成为你的那荣耀的公主，你的心腹。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显了我里面的污秽。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给我一颗心，就是让我降服下来，不再挣扎，顺服你圣灵的训练。主啊，我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来洁净我，医治我。主啊，让我心灵的眼睛打开，能够以非常顺服你圣灵的对我的带领。主啊，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成就，你可以带我进入目的。主啊，给我一个渴慕的心，让我渴慕顺服你，一个勇敢的心，让我勇敢的降服下来，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勇敢地降服下来。主啊，也在我的生活中，主啊，给我一个看见，让我看见什么是你让我做的，什么是我要自己想做的。主啊，让我放弃我自己，就是拣选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做，也放下我的想法。主啊，带领我得胜，带领孩子得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一切的爱。主啊，我们要称赞你，称赞你的爱情，甚至来称赞美酒。主啊，愿你来常常吸引我们，可以带领我们进到内室里。主啊，来坐在你的树下，主啊，坐在你的苹果树下，来品尝你的爱情。主啊，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胜过这世上一切的美酒。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常常要来宝贵你的同在。主啊，能够带着你的同在要出到营外。主啊，让我们在营外，主啊，我们丧 这个施料你的同在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快快的回到里面，再次要来寻找你的同在，主啊，把你的同在要来，主啊，看过要来超过我们一切所做的工，主啊，当我们在一个肉体当中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要来提醒我们，快再次要来寻找你的爱，寻找你的同在，使我们过着一个能够时常和这个葡萄树要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下扎根，使我们的服饰也能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主啊，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沈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祷告。今天的分享是比较简单啊，也可能有一点像总结性质的，就是讲到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就是说听他讲道啊，他选择了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不可少的这一件啊，就是说啊，就是玛利亚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腹的一个代表啊，一个典范啊，就是说我们呢也是要像玛利亚一样啊，就是说。来到耶稣的脚前，选择上好的福分啊，就是这个。那么呢，这个师母他分享到一点，就是说要让耶稣成为我的性情，成为我的生命。这个就是说玛利亚啊，他来到耶稣的脚前啊，他的这个本质啊，他的这个本质啊就是什么？他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说让耶稣成为我的性情，成为我的生命。我们要抓住这个本质，就是说当我们神把玛利亚作为这个心腹的代表带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要了解他的这个现象，和要分清他的现象和本质，就是说我们要抓住本质，而不是只是抓住一个现象所以呢，这就让我想到昨天在这个永生堂的导航小组就是说有一位姐妹就是跟我们分享，她过去几个月一直都在为一个问题在那里挣扎，就是想不通，就是说为什么玛利亚是心腹的典范，难道我们就是只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事都不做就成了心腹？她就是说几个月来她就一直在为这一个问题的挣扎。我觉得他的这个征兆跟今天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的就是吻合的，非常的一致所以呢他最后经过几个月的征兆，后来他被开启，就是说玛利亚他实际上也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实际上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原来呢他就是被这个现象所困惑了，就是说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坐在耶稣面前听他讲道什么事都没做，这个就是现象，所以呢他就是被这个现象呢就困惑了难道我们今天就坐在耶稣脚前，就是说成天就是进入内室就是说等候神就是成了心腹就这么简单那么呢他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现象他是一个现象，他最重要的就是说玛利亚作为心腹的代表典范，他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呢他后来昨天分享他领悟到，就是说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谦卑渴慕是他不只是坐在那个里面，他是他的那个谦卑感恩渴慕被耶稣这个爱所吸引他是这是他的本质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心腹要成为心腹，需要有玛利亚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渴慕，这样的爱耶稣，被耶稣的爱所吸引所以呢他分享了这个，就像师母今天所讲的要让耶稣成为我的性情，成为我的生命这个抓住他的本质，为什么呢？心腹要像新郎，心腹要像新郎，所以心腹的典范，心腹的代表就是说他要像新郎，就是让耶稣这位新郎要成为心腹的性情，成为心腹的生命就是这个心腹新郎是谦卑的，他是卑微的，钉在十字架上是软弱的我们心腹也要是谦卑的，软柔和的就是软弱的 这个新郎的心里面充满着爱啊，这种舍己的爱。那么呢，新妇的里面也要有这一份爱，也要有这种舍己的爱，这一种渴，这样的一种啊，这个爱流露出来啊，就是他就是新妇。那么呢，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当我们以玛利亚为新妇的典范、新妇的榜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要只看住他的现象，要抓住他的本质啊，这个是一个关键。那么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也其实也要分清楚这一个相同的和不相同的，啊，就是以免呢，就是说，就是没有抓到本质。我们如何能够抓到本质呢？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跟玛利亚相同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本质是我们跟玛利亚相同的，就是说我们。就是都要啊，就是说来让耶稣成为我的性情啊，或者把耶稣的性情植入在我的身上啊，把耶稣的生命植入在我身上，或者是啊，耶稣成为我的性情，成为我的生命，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这个是本质，这个是我们跟玛利亚相同的啊，相同的地方啊，都要啊有新郎的性情，谦卑柔和，要有这种舍己的爱啊，这个是本质。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个本质的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跟玛利亚的这个还是有不同的啊。我们跟玛利亚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的时候，耶稣并没有上十字架，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那里啊。就是说他玛利亚与众不同的时候，就是说耶稣他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他就能够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他就能够预先打破玉瓶，把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而他的门徒没有一个预见到耶稣要上十字架啊。耶稣说这是为我的安葬用的，他的门徒说哎，这太浪费了，这个钱不是可以救济很多的穷人吗啊。但玛利亚呢，他就看到是为耶稣安葬用的，他就在耶稣活的时候，他就看出耶稣身上的十字架来了。玛利亚的这个特点是在这里。那么呢，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成为我们的典范。那么我们今天呢，跟玛利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今天跟玛利亚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跟玛利亚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就看见了耶稣身上的十字架，他就把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啊。那么呢，我们今天跟玛利亚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跟他最大的不同。那么呢，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十字架啊，或者是基督的十字架，它就是生命树。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在今天对我们来说，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树，就是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我们不是说进入至圣所连于生命树吗？所谓连于生命树就是连于十字架，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是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这个是最大的关键啊。所以呢，你如果不是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你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啊，他也每天过内在生活，他的内在生活过得非常的坚持的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像玛利亚，他的老我一点对付都没有啊。所以呢，据我知道，过内在生活的人真正对付老我的是少之又少啊，没有学到真正的功课。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我们现在跟玛利亚是有一个不同的。玛利亚他当年是耶稣活生生的在那里，他的门徒没有一个认出来耶稣要上十字架，但是玛利亚却看见了耶稣身上的十字架。他作为心腹的典范啊，他作为心腹的代表，就在于他的这种眼力，他能够在活的耶稣身上看见他身上的十字架。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来到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就这一点不同。所以呢，这个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树，它是爱的泉源，也是得胜的泉源啊。这一点就是这个 邓荣传道昨天早上总结得很好啊，他说这个十字架啊，耶稣的十字架，他是爱的泉源，也是得胜的泉源。啊，为什么要讲两个呢？为什么讲爱的泉源就不够了，就不行了吗？或者讲得胜就行了吗？不，爱和得胜必须要两方面兼顾，你才是抓住了这个玛利亚的本质，你才可以成为心腹。你只抓一个，你是不行的。啊，得胜是就是什么？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己，这叫做得胜。那么呢，爱就是领受耶稣的这份十字架舍己的爱。那么呢，这个爱的泉源和这个得胜的泉源都在十字架上。离开了十字架，你只有一面。你要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它就是两面啊，两个泉源，一个是爱的泉源，一个是得胜的泉源。我们可以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跟他同定十字架啊，才可以什么呢？就是一面领受耶稣的爱，一面呢分享耶稣的得胜。那么呢，这个耶稣领受耶稣的爱啊，所以呢，你其实你才可以啊经历真正的得胜啊，就是说这两个方面呢啊，就是同定十字架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天的玛利亚，她需要是啊跟耶稣同定十字架，然后呢一面领受耶稣的爱，一面分享他的得胜，这就是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就抓住了这个玛利亚的本质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中间有相同的，他也有不同的地方啊，他的这个，所以我盼望这一点能够啊被抓住。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来啊看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上次也读过了一下，现在我们比较认真的来看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23章啊35节到38节啊，路加福音的23章35节到38节，就是接着这个第一言往后面这一段啊，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一个经文，我们还可以再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我们可以交配上这一句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跟定耶稣啊，跟耶稣同定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好的啊一个经文，它帮助我们来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啊。所以呢，从这一段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呢，啊，这一段经文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是要揭示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是谁。但是呢，他这个揭示耶稣是谁呢，他不是一个信仰告白的方式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学里面呢叫做基督论啊，你基督论就是耶稣是谁啊。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都有信仰告白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等等啊，他是神又是人等等。那么呢，这个但是读圣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基督论耶稣是谁呢，他不是用这种信仰告白啊或者基督论这种方式表明出来的啊，他是用什么呢，他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是怎么样子来回应他的，来表现出来的啊。他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画面来展示出来，你要认耶稣是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这里呢，他这个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就是讲这个三件事啊，他就这几节经文里面讲三件事。第一呢，就是讲犹太人啊，就是官府，这个官府呢就是指的大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啊，官府就是犹太的公会嘛，就是法利赛人啊，这个大祭司啊，他是有权有势，又懂这个又懂这个旧约啊，这个律法，这些人啊，就是犹太人吧。这个犹太人呢，他在嗤笑他说，你救了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啊，这个是犹太人的态度。另外呢，就是第二件事呢，就是兵丁，兵丁呢就是细嫩，啊，这个细嫩跟吃下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就是这个，但是它都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犹太人和这个罗马兵丁啊，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呢，是类似的，但是略有一点不同。我们可以仔细啊去想想他们中间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呢，这个犹太人呢戏弄他，就是拿这个醋送给他喝啊，说你若是啊这个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就是这一个啊。他们中间的关系呢，就是说这个官府呢，他是其实他是面对一个选择啊，就是说这个官府是面对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要不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是救世主啊。所以呢，他知道耶稣有这样的宣称，他的门徒有这样相信，但是呢，官府呢就是说他选择不信，所以他耻笑他。他知道这个耶稣啊，他面对耶稣是谁的这个选这个身份啊的这个选择，他们选择不信。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知道啊，他们在盼望这个基督的出现啊，耶稣出来啊，显明他是基督，但是他们选择不信。为什么呢？按照他们的标准，这个人不像基督啊，这个不能救自己的人怎么可以救别人呢？也怎么能够救犹太人呢？啊，他们不信。那么罗马兵丁呢，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啊，耶稣是谁，这个他根本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没有犹太人这个旧约的背景，所以呢，他们就压根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他都不知道。他只是呢，他们就只能看犹太人的这一个态度啊，他们看犹太人在吃下耶稣，这些外邦人的兵丁呢，那他就更加的细嫩耶稣，他就用这个行动。他不光是用言语，还用行动，把这个醋给他喝，然后呢，就是来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责任更大，因为他们肩负着，就是说来见证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他们在盼望基督的来临，他是神的选民啊，这个救世主要在他们当中出来，所以呢，他们的责任就是来见证基督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做了反见证，他们选择不相信基督，他们就吃下基督，那么结果呢，这个外邦人啊，罗马人呢，他就当然你做这样的见证。这罗马人根本也不懂旧约，罗马人跟神没有任何的约的关系，他怎么可以想到是什么基督不基督，他完全懵的。有这个外邦人就看犹太人的见证，所以犹太人做了这样的见证在耻笑他，那么呢，外邦人呢就戏弄耶稣，就戏弄耶稣。但是呢，他第三件事呢，就是说这就是说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牌子虽然是比拉多冯夫人把它钉上去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牌子上揭示的才是真理，是神啊，就是可以说神写了这几个字啊，这就是犹太人的王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要看到基督徒在今天就相当于当年的犹太人。我们为耶稣做什么样的见证？如果我们为耶稣做真实的见证，那么外邦人都要来归信他，都要来崇拜他。但是如果我们的教会基督徒是在耻笑耶稣基督，那么呢，这个世人就更加的要戏弄耶稣，完全不把耶稣当一回事了。那么我们来看啊，今日我们不说历史吧，我们就说今日的北美教会和基督徒为耶稣做了什么样的见证，以至于这个社会在短短的几十年，这个社会变到如此的敌对基督啊？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不能够指责别人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来面对自己啊。我们为耶稣做了什么见证啊？这是我们要来思想，以至于你周围的人，比如说你的孩子，他到底有多追求神？那么呢，这个世人啊，到底就是说这些人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基督徒要来思想啊，这个我们啊是为耶稣究竟做了什么见证？ 所以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看啊，你要是站在客观的站在外面的这个来读这个圣经，你就会啊大骂这些犹太人和这些兵丁啊。但是你如果门关着，你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啊，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啊，但是我们究竟只是头脑中相信，还是心里全然的认同他呢？啊，那么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怎么回答呢？啊，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活出我们的任性啊，就是说所谓任性，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啊，这叫做任性 confession。那么呢，我们是不是活出我们的任性？这就检验你是头脑的相信，还是全然的认同啊。那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在遇到挑战和考验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表现的啊，我们是否在这个时候是认同基督啊，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还是说把耶稣完全丢到一边呢啊。如果我们是这个啊，真的是心里全然的认同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就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在每一天的考验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照着耶稣的话去行啊，就会不做违背他羞辱他的事情。这就是考验，这就是看我们是否活出我们的任性来，我们这个就是考验，来看检验我们跟耶稣做什么样的见证。如果我们每一次在我们啊礼拜天周末我们就到教会去啊敬拜神听道啊，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完全把耶稣丢到一边，那么呢，我们实际上跟这些犹太人官府没有两样，我们就是在吃下耶稣啊，就是说根本就是在吃下他。那么我们基督徒教会如果为耶稣做这样的见证，那么难怪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抵挡基督，跟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呢，我们思想，我们在这个思路思想。所以呢，我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悔改。啊，在这里我首先是要来悔改。啊，我就是神就是关照我啊，就是我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愿意啊来照耶稣的话去做去行，但是一旦我被激怒。啊，我里面的那一个东西啊，有一个东西就是恼我吧，或者肉体被激怒的时候啊，被人冒犯的时候，被人激怒出来的时候，这个肉体发作的时候，我就什么都忘记了，我就听凭这个我里面的那个怒气发作，那个表现出来的就一点都没有耶稣的话都丢到九霄云外，这个时候就为耶稣做了一个反见证，就是在吃下这一位基督。啊，所以呢，我首先要来悔改啊。我们在这一个我自己啊，就是说，在这个笔试的时候常常是过关啊，但是在路试的时候常常失败，常常不过关啊。就是说，一到了实际的关键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啊所学到的、所领受到的，把它活现出来，就是这一点，我自己就是为耶稣做了反面的见证。啊，影响了很多人，而且是坏的影响。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就是要在今后的行动上面要时刻的警惕、警醒、留意，要把我们所相信的、所领受的，要在生活实际当中，要在考验的时候要活现出来，不要再耻笑耶稣，不要在那里把耶稣重钉在十字架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谢谢周牧师啊的美好的非常美好的教导。我想起来就是啊，这上面讲座里面讲过这个见证的问题啊，他特别讲到了就是说啊，基督徒做不好的见证，还不如你不做见证啊，就是你不是基督徒，就是说神对于那个基督徒做出的不好见证啊，甚至啊恨恶超过那个非基督徒。就是说你不好的见证还不如像非基督徒一样没有见证啊，要么就是好见证啊，它是会起到的反作用。就说你是个基督徒又不好见证，那起到的反作用还不如你不信， 啊，那个见证更恶劣啊，这个啊对神的名所造成的这个啊这个一个诽谤啊，或者是无论是啊仇敌的诽谤啊，还是那个外邦人的诽谤啊，都会对神啊带来对神的名带来这个啊带来污秽啊污损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周牧师也特别讲到了，就是啊从这个啊生命树啊，就是其实就是连于生命树，就是连于耶稣的十字架。我觉得这个是啊这个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对内在生活的一个就是有本质吧，就是对它的本质有一个该啊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多的，其实是啊自从佳牧师啊把这个内在生活带到华人教会，其实是很多人其实是在跟随佳牧师在啊追求就是内在生活。其实有许多的家人弟兄姐妹就是从华人教会当中，其实这十几年啊接近十多年的一二十年的时间啊，把这个内在生活也透过神的仆人佳牧师把它普及化的带到了华人教会，使许多的信徒学习步入这个内在生活。其实在佳牧师之前啊，实际上是有内在生活的资源的，但是啊作为普通信徒华人教会啊都是把它列为很高深的，像那个甘恩夫人啊，劳伦斯弟兄啊，那个时代也有的。其实老一代的那个也是对这些啊这些灵修的呀、啊、这些内在生活的资源其实是有引进的，也有一些教派在实践的，但是呢那还是比较停留在小部分人的那个里面啊。自从佳牧师把这一个内在生活把它更啊普通化或者是更平民化之后，就更多的推动到了整个华人教会，使许多的教会啊甚至更多的是个人步入到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一个美好的祝福当中。但是呢这里头在真理上其实有很多的啊不明的，其实有很多真理上的不明，没有那么啊明确化啊，就是跟基督的救恩十字架啊，把内在生活跟基督的救恩与十字架连在一块啊，这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教导啊，这个会把整个的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来过那个内在生活，推动内在生活的话，会把内在生活沿着正确的轨道，会沿着正确的轨道能够向前推进，然后呢它会结出很美好的果实来啊。但是如果啊没有这些真理的指导，而个人啊凭着自己的感动，凭着啊自我的理解啊，个人都去啊操练内在生活，而没有这么啊美好的非常正确的真理的引导做根基教导的话，确实是许多的人会步入到一个误区啊，只是简单的在那里享受啊神同在的那个美和神同在的甘甜。啊，这个不是不好，这个应该是内在生活当中的一个果子，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应该是成为一个根基性的啊，享受神的同在啊，享受神的甘甜呐 啊这个应该不是一个根基性的，而是一个果实性的啊。根基性的，我觉得是应该把人啊带向的一个十字架，就是连于十字架，在十字架的这条。啊，路上来连于耶稣，啊，把耶稣，就是你要连于耶稣，实际上是要连于耶稣的整体，啊，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世上的生活，啊，那个见证，啊，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啊教训，耶稣的啊见证，耶稣的榜样。还有耶稣的啊，耶稣的科西玛尼园的经历，耶稣的等等许许多多的经历啊，包括受羞辱的经历，包括被鞭打的经历，带荆棘冠冕的经历啊，钉十字架的经历，然后那个死就是死和断气啊，死的经历，还有埋葬的经历，直至于复活的经历，升天的经历，坐宝座的经历，就是把整个的耶稣啊，其实耶稣只要说连于耶稣，其实就是连于整个的。这些所有的耶稣的整个的啊，这个只要你看他 生活在世上的这些经历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包含在耶稣里面。耶稣是说连于耶稣，实际上就是具体来讲就是连于这些每一样每一样每一样的事都是可以来跟我们的生命啊、来具体化个人化的来连接来对付来成长啊，就是不仅仅只是一个陈述句啊，连于耶稣它有很多具体的内容的，它其实是与耶稣一生啊在世上的每一走，从道成肉身开始啊，从其实一直到他升天，一直到他现在坐宝座，其实都是啊每一件事每一个经历每一个他世上走的每一步都成为我们的连接点啊，都成为我们引啊那个来连于这耶稣吸收他的恩典，吸收他生命，吸收他性情的这些连接点，或者是好像是接口啊，这些事件都是成为我们的接口，他来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层面，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缺陷，某一个罪恶，某一个什么黑暗，它都是来连的。就是你说耶稣，说到耶稣，耶稣就是这么广阔啊，耶稣就是我们圣经所记载的很多很多他33年半的经历，包括他从远古走到今天33年半，一直到升天到今天，他其实是整体的啊。所以这个是连于耶稣，他其中十字架是他非常核心根基很重要的这一个内容。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就是可以导引我们，让我们的内在生活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好，这是我自己对啊今天周牧师的这一个啊他的一点体会和理解啊，就是不一定完全都正确，但是是我的一点理解，可以来一起来商讨，一起来啊来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我今天我有一点点见证，就是昨天的啊 YY 平台的啊周牧师的教导的内容呢，我今天我就花了一定的时间，他讲到了三重的，讲到了得救的福音原则，得胜的福音原则，得胜的福音原则，又讲到三重的得胜，还有三段的经文，然后怎么来跟我个人化那个，跟我个人啊神这一段时间光照的个人化和具体化的这些具体的事件来求圣灵光照，在神面前等候求圣灵光照。比如说胜过世界对于我本人来讲，那把它具体化是什么事情呢？那我就落实到了，就是我可能不一定是价值次序啊有多啊把世界摆在第一位，那可能现在对我来讲还不至于很这一点不至于很严重，但是世界不等于对我没有影响。那世界其实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我在受装备，包括我在学习，在整个的属灵的旅程20多年信主的经历当中，其实是深受世界的影响的啊，包括知识，重知识啊，不重行道啊，重装备啊，不重关系，这个实际上可能都是世俗的，世界里面的潮流。他世界里面就是这个潮流，他就真实的影响了我。那我的生命心情里面就是重知识、重装备啊、重体系啊、重这些真理的这些陈述、教导、理解、教导啊，我也可以来教导、分享，来甚至去啊这样的一些。但是跟神这个本体的关系呢，就不注重。我是举个例子，就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胜过世界？那你世界对你来讲，对你这个个人。你具体来讲究竟是哪方面对你有影响呢？你是属于爱世界啊，不愿意从世界走出来呢，总是追爱世界追求世界呢，还是像我这样我不一定啊整个的价值观把世界摆得很高很全面超过神，那我可能还应该是有一定的胜过，但是它也有这个世界怎么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呢？啊，也许你就是在追求神，就是在教会服侍，就是在教会这个成长经历当中，实际上世俗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你的行为模式，你的思考模式，你的啊这个各种态度，这种模式，各种那个，这是无形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但是今天在神面前安静等候时，神就来光照我世界怎么来影响我。那我过去认为世界对我影响是不太多的，我也不花时间去思考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那我就在操练昨天的这个 平台教导的时候，我就想师姐胜过师姐，那师姐在我身上完全没有影响力了吗？后来真正的来求问，细致的来询问神，其实不然，还是有的。当然后面的血肉体啊，胜过肉体啊，胜过老我啊，我也有一些啊操练，也有一些祷告。那我在这里特别的体会到，就是说每一天都要把这一个啊这一个讲过的，因为有文字记载嘛，大家也可以去再看，也可以再去听啊，其实是可以花点时间把你当天的那个 YY 平台的这一些东西都可以来针对你个人化和具体化去具体把它来把它引来怎么样来领受这份恩膏，来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啊有一个反省，有个光照，有一个认罪，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宣告，有一个啊有一些啊祷告，也有些行道啊。总之来讲就是啊非常好，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来啊愿神祝福大家。
嗯，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和新福大团领受啊，就是看到在我们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讲到这个罗马兵丁以及官府他们是如何的来不认识主耶稣，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要看到在要连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连于生命树啊，住在基督里。所以呢，让我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五节里边讲到了，就是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这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葡萄树，而我们呢就是枝子。啊，这个常呢，常在我们里面这个常字呢，就是翻译的我觉得不太好啊。就是说这个常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你可以出去一下，然后再进来一下，然后出去一下，再进来一下，就不要着急啊。这个常嘛，就是说我只要经常在主耶稣基督里就行了，那么偶尔不在里边也没事儿。那么这个就说会引起误解。那么在英文里边呢，这个常在我里面，常是 remain， 就说你待在里边别出去啊，就是待在里边别出去的意思。就好像说主耶稣基督用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说你要连在我的里面，就说可以把这个常字呢改成那个生长的长字，可能就会更确切了哈。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你们长在我上面，你们长在我里边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虽然可能不太，就是说在从语法上不太通顺，因为后面一句说我也长在你们里边，你不能说耶稣也长在我们里边啊，因为是树和枝子的关系嘛。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从他的经文的本意上来讲，我觉得更加的贴切，就是说我们要长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就是从它里边要不断的吸取这个汁水，生命的汁水，然后呢才能够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来，而不应该是说我在高兴的时候我就在里边待会儿，时间就我不舒服了我就出去，我就不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和我们今天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我们要常常的在他里边，就是 remain 在他里边，就是说待在主耶稣基督里，连在主耶稣基督里，住在主耶稣基督里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呢领受他的得胜啊，从这个两个方面领受他的爱，然后再领受他的得胜，然后呢我们在出到营外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那个正面的见证啊。就说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啊，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例子吧，就是说你如果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连于他这个里面，就是他在你的里面，你在他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当你碰到一些挑战，一些 challenge 的时候呢，你可以立刻回到主的里面，立刻回到里面，来从主耶稣基督的那里支取得胜，然后呢，再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来。如果我们没有回到耶稣基督里，而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伪装，或者是怎么说呢？或者是说就是说只是说要活出那个样子来，而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剧烈的这个征战，剧烈的这个痛苦，这个其实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行为，是因为你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爱，然后你回到耶稣基督里，然后领受到这个爱，领受到这个得胜，然后回到这个里边以后，再真实的能够活出那个得胜 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耶稣的心意里边的。所以呢，主耶稣说这个世人若恨你们啊，那就是你们要知道他们是在恨你们以前就先恨了我了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得胜，他经历了这个被恨，然后呢被嗤笑啊，被戏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主耶稣说，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他也要逼迫你们，他们如果不承认我，他们连我的父也不承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啊，强调我们要连在耶稣基督里边，就长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和父是合为一的，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和他也要合为一，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主耶稣基督都经历过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因为经历了，他因为他得胜了，所以呢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可以成为我们那个全员，就是得胜的全员。所以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面对自己觉得啊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就是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回到耶稣基督里边啊，体会主耶稣基督他在想不通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就他在被人污蔑，被人戏弄，甚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心里有多么的想不通。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遭受的那个痛苦，那个罪啊，他所有的这些痛苦他都可以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所以他在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比我们现在所遇到这些难处，所谓的难处要大得多，但是他能够胜过，他能够坚韧的去相信父神，就是在父神那里他可以领受到爱，领受到得胜，然后他能够坚定的走上十字架，然后还能为他这些恨他的人来祷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支取的，要从里边去领受的。就是周牧师刚才也提到说，我们在入世的时候，就是当这个真正的挑战到来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胜得过去，我们能不能靠着耶稣基督胜过去，而不是靠着我的过往的能力，过往的经历，过往的这个坚韧，或者是怎样从自己的这个肉体出来的这样的能力去胜过，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从我们里边的这个主他的能力能够胜过他。我觉得这是神今天早上特别要对我们YY晨祷这些弟兄姐妹来讲的，就是我们要长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无论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在他的里边来吸取汁水啊，感谢主。所以我相信神一定会借着这个长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 remain 在他里边，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就说有一个韧性啊，有一个韧性，就是说我在主里，主会给我加力量，能让我胜过今天我所要面临的挑战。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
哎，神的带领使我们能够很平衡所以这些领受这些真理和我们的经历就是要来调和我这几天呢也是求神来开启，就是领受神的爱和十字架也就是内在生活和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我呢就是有两个小的体会吧，就是刚刚开始体会因为今年呢真的是神带领我们进入至圣所。那么至圣所呢就是说它是从幔子经过的他们从幔子才能够过去那我们都知道幔子是他的身体，幔子是他的身体，所以幔子裂开你才能进入至圣所。那么裂开呢，掰开呢，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才裂开，所以经过这一个路，十字架的路进入到至圣所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是经过裂开的幔子他在十字架上掰开身体的这个背后所孕育的这一个进去的，那么可能我们只是凭着感觉进去，或者是凭着一些其他的东西进去。所以我也是在想这个裂开的我想这个裂开的幔子经过十字架你才能够真实的进入到至圣所里面。那么这一个当然是主耶稣他客观做成的，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经过既要进入至圣所也要经历主耶稣他裂开的身体这个十字架才能够进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默想这个前几天牧长们都在讲说玛利亚的另外一个经历就是打破香膏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就是打破这个玉瓶我在想打破玉瓶那就是 当然打开外打碎这个我们外面的这些东西，倾倒出里面的这个生命中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打破这个玉瓶，倾倒出这个香膏来浇奠在主的脚前来，哎，那那个时候他是预见到他的死哈，纪念他的死啊，或者是为他的死做预备的啊。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哈、啊、第一节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罗马书十二章是最前面的一个总结，就说所以的话，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是我就把这个献活祭和这个打破玉瓶啊，倾倒香膏，就是有一些连接，因为这个祭物它本来是死的嘛，你把它死了杀了，切了烧了，就是杀了它才能够成为它才是个祭物啊，它没有活蹦乱跳的这个祭物，所以它是一个死的，所以祭呢应该是这个死祭，但是这个活祭献上当做活祭呢，就是再次来体会，就是我们虽然活着，但是因着我们同定十架，所以我们里面是常常死。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也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主观的定在十字架上，我们对世界死也好，对肉体死也好，今天具体到刚才讲的啊，对一个情绪死也好，对一个老我死也好，邪情私欲死也好，对我们的肉体的良善邪恶死也好，它其实是也是不是也有点像白色殉道，就是说活祭，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带着耶稣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的当中。那同定呢，因为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本书，他体会跟主同定呢，他就是说心腹和心呢，我觉得那个图像挺好的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我觉得挺好的。那因为我想到同定呢就是我想那个跟主耶稣重叠的同定在上面好像很难想象那这位他也是一个灵修大师哈，他就是说主耶稣是钉在十字架这边，我们钉在十字架的反面他是同钉的。那么那我按照他这个图像，我就想哇，一根钉子其实穿过去，穿透耶稣的手或者他的手腕哈，然后就穿透我们的手腕同一个钉子，他穿透耶稣的脚，他也穿透在我们的脚。那我想荆棘冠冕呢，我们也是要戴的，这个荆棘冠冕就是一个钉子你的手，其实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跟主耶稣钉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肯定是没有自由的，就是这个钉子钉穿了耶稣的手，直接在穿到我们的手的这边，我们钉住了，绑约了，钉着的绑约，那比什么绑约都厉害，因为你跟他平常绑在一起，你可能还能松开，但是钉着的绑在一起你就松不开了。这种铜钉的绑约是极致的，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绑约，钉在一起跑不掉了嘛，底下。那么，所以你的手呢，我就想，我们实际就是放到我们生活的应用来说，我们的手呢，不再随意的能够做自己的事了，因为你已经跟主耶稣同钉了。今天，就是我们详细来操练的话哈，就是生活细节来操练的话，今天比如说早晨我们要规划我做这些事做那些事，但是我们因为是跟主绑在一起了，所以在我们的操练之中，我们可以这样操练，就是询问神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你所预备的，是所能够做的，还是我自己想做的，还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操练的祷告哈，使得你来操练什么叫做手跟耶稣绑在一起，不再是你自己为所欲为哈，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的脚也是跟主绑在对钉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意跑自己的路了。那当然不能跑世界的路，但是就是按照自己的肉体血气去跑也不行了，因为你跟主钉在一起了。所以我想这一个的在十字架上的铜钉呢在落实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好的去祷告和默想，让神来开启你什么叫做铜钉的生活化啊。那么当然你头戴荆棘的冠冕是自己的心思意念被钉死了，那么你里面所有冒出来不是主所喜悦的心思意念你爱慕世界啊，你这个老我肉体啊，嫉妒纷争啊，什么批评论断的这些，你就是钉死了，因为你的头是被荆棘冠冕，是被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是被荆棘冠冕扎的不是你怎么想就怎么想那也有点像以赛亚说我的口哈就是用被这个火炭烫过了，就是好像行了割礼了，这也是一个也是行割礼的一个意思吧。所以就是在这个 啊，就是说到心腹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呢，啊，当然在人看定十字架都是最痛苦的，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上领受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同定的合一，或者说领受神的爱，分享他的得胜，这个十字架就成为心腹和新郎的婚床，就是实际就是因为一个最高的联合啊，这样的一个婚床，所以心腹真的是要在十字架上来体会这一切的啊，因着同钉而来的这个，因着同钉啊，也因着这个爱的连接哈、啊，这个这一些的啊，就是啊，跟主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性情啊，跟主耶稣有这个越来越靠近主耶稣的这个性情，所以我想一个当然要再结合到这个见证的话，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同钉了，所以我们的手脚不再做自己的事，那世人做的事你肯定是不做，世人跑的路你肯定是不跑啊，那么你在这个不仅是这个世人的路啊，这个事你不跑不做，那你自己里面的事和你自己里面的路你也不跑不做啊，所以这可能也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就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一个要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但是这个需要神，就是需要我们要定义，就是牧者讲到说 Z 点 A 点，我们定义我们的 Z 点是要定在这个十字架，当然还十字架包括他的得胜啊，复活升天啊，现在是这个是说同钉哈、啊，同钉的是这是你的 Z 点，所以要把你现在还在自己思想自己跑路自己做事要来拉到这个 Z 点去，你想你已经啊，像尼陀圣经讲的说是已经同钉了，不是准备去钉或者是怎么，是已经一个继承的一个事实，但是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已经继承的事实，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同钉了，你钉在上面了，实际你在钉在上面，如果你还在做自己的事，就是你自己要跳下来了啊，实际你已经在这里同定了，所以我想就是说当我们越意识到这个灵属灵界的事实，越意识到你自己越就是说主观来同意你的客观的状况的时候，你去默想这个十字架，让主来开启你跟主同定的一个现实，灵界的现实和这个你心医院当然要配合上去哈，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时候，主支取你的力量，使你在路世的中间，使你在环境的中间，你要把这样的同定就给活出来。那么你越活出这个同定的，实际你是越活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道路吧，我想神现在在开启我们这些，因为那整个过程呢又是你在跟主的亲密关系中间的默想的宣告的开启的亮光的意愿，它是一个互动的就是两个主体在这里互动的一个过程，所以实际当主开启他的荣美的时候，很多的荣美是他的钉痕的荣美，就是他一定因为十字架他当然是他的属性有丰富的荣美，那十字架是他向人展现的他的爱的极致的荣美，所以你一定瞻仰十字架的时候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十字架更多的再来开启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也来默想我们跟主同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经历。那么你默想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东西真的是要花一点代价，我觉得你要天天的就花很多的时间去默想，而且让主把你的灵带到这个实际的里面，甚至你如果觉得你不够的话，我自己觉得因为我的灵力也没有那么开，没有那么很清晰很够，我就甚至你可以运用神圣的想象力把你自己跟主钉在这个时间，而且你要让主帮助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疼痛和甜蜜的同时的感觉，因为钉是很疼痛的，要我有时候也求主把他的这个疼痛让我能够感受到，有时候真的是很痛啊，就是你会感受到神会让你感受到一点很痛，但是这个跟主同定的这个甜蜜，因为你终于在十字架上跟主联合了，心腹和新郎终于在这个十字架上可以就是进入到他们联合的这个极致的这个婚床，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很极度的一个甜蜜一个殊荣，因为所有其他的人都在下面嘲笑，可能有些人痛苦他的门徒搞不清楚的可能也痛苦，有一些在嘲笑，有那各种各样的，但是你因着认出了这个宝贵，你被十字架得着，所以你跟主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荣幸一个殊荣就是所以你会体会到这一份的甜蜜，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默想这个十字架这个主的爱呀、这些得胜啊同钉啊，那么你在生活中间你就会被你的默想你灵里面的改变所引导 啊，所支取这个力量吧，可以说支取这个力量，支取这个引导啊，就是能够活出来啊，你的这个身份啊，这个心腹的身份，心腹的身量，能够把它活出来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特别的很真实啊，很真实。我记得在我的里面，我还在想，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那一件是什么？那一件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今天牧者的分享啊，就像拿保罗打比方，就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对我们的内在生活，我感觉真的可能是一个颠覆哈，就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想我读到这个，我就想可能这个能制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有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我们才能分享他的爱和他的得胜。感谢主，好，谢谢。